欢迎牧师给我们证道。
不会掉下来。各位弟兄姊妹好。谢谢刚才天路小组的这个献诗啊，非常好。今天呢，我来这里同大家来分享一篇信息。我们从先知约拿的教训中认识自我，那我们觉得我们运动一下好不好？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约拿的故事啊？多少人呢？我看一看啊，还有很多人没有不知道这个约拿的故事，是不是？哦呀，那我再从头来讲一讲啊。约拿先知的教训中认识自我，这一卷书呢，其实约拿先知是很简单的，你在主日学里边，小孩子从就听到这个大鱼把这个约拿吞下去，因为他呢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呼召，他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城去传扬福音。这个尼尼微呢，是当时的国呢，是在东北，他呢就坐船向西南，所以相反的方向到他斯去。结果呢，因为他不听神的呼召，不听神的这个话，所以呢，所以在海上大风浪，就是因为他的缘故。这海上大风浪呢，这些水手呢，大家都求问自己的神，那么他也承认有哪一个啊不听神的话啊，这个同自己的神顶撞，他自己承认就是我，就是我。所以他很诚实的。那么人家说怎么办呢？他们都求问了啊，他说你把我丢到海里边就行了。哦呀，他丢，所以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简单，丢到海里边有个大鱼把它吞下去。那我小时候呢去主日学已经听过这个故事，然后重复的听，然后有一个老的牧师讲这个里边的灵异，哎呀，更是引人入胜。那么我一直脑中就有个想法，世界上有个大鱼吗？可以吞到肚子里吗？然后呢，有没有损害它了？它在鱼肚子里边祷告，然后又把它吐出来呀。所以呢，前20年有一个人被鲸鱼吞在肚子里边，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不记得是多少时间，大概有48个小时。然后这个大鱼把它噗，哎，它没有受损害。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明啊，这个约拿这个故事还有值得相信的地方。今天同大家认识这个约拿先知的教训的认识自我，那么我就不能够啊从头慢慢的讲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只有四章。那讲个好笑的。我们是有三个孩子，三个男的哈，三个男的都是用旧约的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呢，我们就起他的名字叫约拿，因为好写啊，约拿很容易写，啊，所以呢，就有人说这个约拿你起对不对呀？是不听神的话的，起个儿子的名字叫约拿，不是不很好吗？然后说，哎呀。临时想，所以呢也没有想得很清楚，一个就是弥迦，一个就是约拿，所以呢起了约拿。后来呢我就请教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我说何老师啊，我起的儿子的名字约拿，现在已经3岁了，起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好了。他说不是的，不是的，前面2章不好，后面2章好的。我就安心了，我太太讲还不错这个名字。后来他去了学校，我们住的区域是在犹太人的 这个社区，到学校里边，自从初中开始，他们学校就好几个月拿，所以我就更加安心了。哦，说还不错了，还不错了。那么你知道这个约拿的故事呢，就是约拿最初不听神的呼召，也顶撞神，后来呢他领了教训，然后又顺从这个神的呼召，到尼尼微去把福音传开，想不到几十万的人口，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都啊，却因为他的传道，他的这个教训，披麻蒙灰，全城连国王都悔改不信主，结果神呢就没有毁灭这个尼尼微城，哇，这很好了啊。然后呢，我们就打开看一看这圣经啊，已经打出来了，第四章，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第四章，行，把这个打出来。好，约拿书第四章1-11节，那我们大家来读一读啊，大家来读一读，很方便的，请。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基础全让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灾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上，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致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也不是对风上去啊，12万多人，并且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啊，就是这一章，那里边呢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啊。今天同大家来分享呢，这个约拿，从这个约拿先知的故事里边呢，我们领受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想法，有的时候啊，我们是同神不是一样的。今天来啊，来这里山谷来同大家分享，是第一次来山谷新堂同大家分享，我看了非常的美，非常的好。这么漂亮的礼拜堂，好像在东湾还找不到这么好的礼拜堂，可见得你们众同工、长职、牧师、弟兄姊妹真是有眼光啊。那么从前呢，黄牧师是在黑武牧会的，我记得他讲的话，黑武装修了之后，黄牧师有一天在台上说：“我们有5星级的厕所。”我说：“哎呀，其他就不讲，只讲厕所，大概呢还是要重新装，再重建了啊。”今天在这里同大家来分享这个约拿的故事啊，我相信呢你们也会上过这个旧约的课， 知道呢，旧约里边有大先知，有小先知，这些先知讲的话和生平都对我们基督徒很有影响的，很有影响的。
约拿这故事不是因为它简单，我们讲不是因为它只有四章，不是觉得它很奇妙，但是你刚刚读的第四章里边呢，我觉得这个约拿先知很有激情 passion， 而且呢他两次的求死，求死呢还要同神来辩论，神说你这样的啊，求死合乎理吗？但是呢最后一次他回答了，都合乎理。所以神呢给他一个问题来结束整卷的书。我从这里看见约拿这个先知真的他的自我很强的。第一个我同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个就是整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的主题是什么。中心的主题你看的时候不要只是看的小的分题，说哎呀他 不听神的呼召，或者是不听神的话，神要他做的事情他不做啊。那么这个是约拿书的主题，不是。你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主题是什么呢？主题中心的主题就是神是宇宙万物的神，神对所有的人都爱惜怜悯，神差遣他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的这个意思，这个要点呢，就是说他是以色列人，他呢有狭窄的民族思想国家观念，怎么可以向自己国家的敌人去传福音呢？那这一点呢大家都会了解，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也是有一个民族思想国家观念，是不是？做了基督徒之后还是一样的。有一次有个人向我来发一个问题，你如果做宣教士，你愿不愿意去日本做宣教士？我说哎呀，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同他打仗打了8年了，好辛苦，他是我们的敌人呢。心里说哎呀，别的地方我都可以去，日本去传福音我是不去的。显明你同我同样的有个问题，好像约拿不去尼尼微是一样的。约拿在世的时候是主前790年到780年，那么后来呢过了几十年之后，722年呢，这个亚述国把以色列国灭了。所以在这个当时的情况，约拿所想到的尼尼微亚述是我们选民的仇人呢，敌对我们的，吞灭以色列的就是他。但是神说我差遣你去尼尼微城传福音，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要他们悔改，悔改，真正的悔改，来接受神做他们的神。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边，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的国家观念是不想去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狭窄的想法。在座的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有一个不喜欢的人，我说不但不喜欢呢，可能是仇人，或者是怎么说，或者是你不喜欢到一个地步根本就觉得他的离开他最好。神说你向他来传福音，你愿不愿意去啊？愿不愿意去啊？ 的，神里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理论上是对，但是实际的问题的时候，你这个自我在里边想，叫你去以敌人那里，你不喜欢的人那里，而且是愤恨的人那里去传福音，你去不去？你去不去？我说有点保留吧，有点保留吧。你在你神那里差遣我去任何地方都好，你不要叫我差遣去我自己不喜欢的人那里传福音。这个就是第一点，我想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神要我们打破自己，使我们能够想得到我们不喜欢的地方还是神所喜欢的。神爱世人，所有的人都爱。有的时候我们到老一辈的中间，就是华人街那些 老先生老太太，你知道吗？他们有的时候是对黑人呢有点摇头的，因为他们也受过他们的这个受过苦的，或者是被人抢劫，或者是呢做生意的时候有点损失，或者有人偷他的东西。今天如果神差遣你，你要向美国的黑人去传福音，你愿不愿意去啊？神爱世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很多时候我们有保留的。所以第一点我同大家来分享的，叫我们能够打破自己的偏激，自己的狭窄，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叫我们仍然活出神的旨意来。这个是约拿书要我们学习的。约拿先知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仁慈，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什么神你的心意，但是你差遣我去，我就到刚刚相反的地方，刚刚相反的地方。我们打出来好不好？看一看，约拿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打出来可不可以？对对，就是这个。好，看一下。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知道，理论上我都知道，我也信这个，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他失去。我想我还是不要去，你叫我向东北，我向西南，我急速的逃往他失去。这一点就是一个教训，对我们要打破自我，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狭窄的民族主义，我们的国家观念，我们自己觉得对的时候，有的是同神相反的。当神要呼召你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好好的顺服，好好的去做神要你做的。第二点，约拿书这里边所讲的，真是可以说了是具备各种情况人很难遇到的。比如说这是很古怪的，他逃避神的呼召，然后海上遇到大风浪，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他又被那船上的人丢到海里边去，到了海里边去又被大鱼吞在肚子里边，还有呢在大鱼的肚子里边他要祷告，神呢又听了他的祷告把他吐 出来，啊，然后听了听神的，到尼尼微城去宣教，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结果呢，想不到的，尼尼微全城的人，连大人和小孩，连上面的君王和平民都悔改，披麻蒙灰，愿意接受他宣布，愿意相信神，真是很特别啊，真是很特别。原来他不肯去，我们知道他因为有狭窄的民族主义国家观念啊，他不要去的地方神却要他去。结果呢，他希望的事情不发生，就是说他们不会悔改，但是不希望的事情他就发生了，全城的人都蒙这个披麻蒙灰都信主了。所以呢，约拿觉得大大的不悦，甚且呢是发怒，就说耶和华，我使我死了还比活着好啊，为什么呢？我是个先知，我讲的话，我想的东西，你都不照着我这个方法去做的，是不是有点像小孩子发脾气了？是不是像小孩子发脾气闹呢？妈妈，你不给我，我就躺在地上，我就不起来，或者是在这里发脾气。越是神要他做的事情，他就在非常的苦恼的当中来求死。求死这个事情啊，是一种抗议，你知道吗？向神来抗议，我死了比活着好，我所说的事情你不照办，神啊，真是我发怒是合理的，合理的，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因为他第一次发怒求死，第二次呢，神就用另外一个方法看出他自己的不对。所以呢，这第三个，神用一个方法，那他呢，约拿就传了道之后，尼尼微城也悔改，他呢还是不悦，不喜欢这个，说搭了一座棚，啊，在那里呢坐着来看，将来这个尼尼微有没有报应啊？将来这个尼尼微的境况是什么样啊？啊，所以在那里搭着一棚呢，神有安排一棵蓖麻。这个当然原文里边是一棵植物了，这个植物长得很快，而且叶子很大，在这个炎热的天里边，这个长得好快，搭在这棚里边，太阳晒的时候背不开的时候，这个蓖麻遮掩它的头，它本来这个头就被晒了就发昏了，现在的蓖麻就真正的挡住这个太阳给他遮阴，好高兴，好高兴！哎呀，真是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边，能够有个蓖麻来遮阴、啊。神呢，又安排一个虫子，安排一个虫子，把这个蓖麻咬这个蓖麻，蓖麻长得好快，替他遮阴。然后呢，神呢又使他，使这个小虫子咬死这个蓖麻，蓖麻枯槁。所以呢，他用这个方法来教训这个，非常的又求死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你看，这么一个好的一颗蓖麻， 现在被咬死了，现在遮阴也遮不住了，神又安排炎热的天气，炎热东风，啊，他是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就又来求死了。从第二次的求死里，我们就看见这次比第一次还要厉害，因为他自己个人的舒适、个人的利益被夺去了，被夺去了。所以呢，他只是想到自己、自我，不会想到别人的危险或者是安危。这也就是约拿的过错了。他只想到自己，他喜欢去做的他愿意去做，神叫他去不喜欢做的他就不做。好像我们常常说，我愿意把福音传给我心爱的人，对，那么不心爱的人呢？不喜欢的人你传不传福音啊？哎，那就等一等了，我有保留了，是不是同样的情况？所以神就向他来启示这个教训，这颗蓖麻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生长，一夜枯死，你就因为这个了就发脾气吗？神看见你对一颗蓖麻啊有这么的爱惜，因为他对你自己本人就很好，所以你就爱惜，对你自己个人没关系的你就不管。有的时候真是的，对我们个人利益，对我们个人的事情呢，我就发生关系。也有的时候真是的，在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凡是同我们有关系的，哎呀，我就很热心的支持他，没有关系的，哦，反正我也不认识他，反正他在非洲传福音关我什么事？常常有这个思想的。有的时候我们读一篇文章也是一样的，哦，这个人呢，我在台湾就认识他，哎呀，你看他做得多好，所以拿来看。有的时候从我们的切入点有关系，切入的很好也很关心，切入的不好我就不关心。要想到神常常因为我们的安危，因为我们的遭遇，引起一件事情叫我们关心的，真正的关心的是关心人家的灵魂。我在这里呢同大家讲个实在的例子。我在密西西比的一段的时间住在那里做中宣，校园里边呢有一个弟兄啊，传福音是非常热心的，啊，怎么热心呢？他呢凡是在校园里教会里边开布道会啊，开培灵会啊，开他都很热心的，常常是开个车子接人，老早。然后呢连了晚饭都不吃的去接人去来听道，他觉得这是很好很好，啊，但是呢每个人都知道他一件事情，因为他太热心的缘故，开车的车熟啊超熟啊是常常发生的。在密西西比呢那个校园里边常常说警察老爷常常看着你啊，躲在那个地方就看见你开车过来了，看见你超速就抓你，所以他呢吃了好多张罚票，而且呢还乖乖的去罚款。他心里面想一件事情，说罚票嘛，值几个钱嘛，人的灵魂得救，布道会信主灵魂得救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我是甘心情愿的 物质上的损失不算一回事，只要人家信主灵魂得救就好了。但是这个弟兄呢，在长久下来，我在那个地方呢，我就常常的想到一件事情，其实你开车是超速啊，不守交通规则，同你爱灵魂两回事啊。你可以好好的乖乖的照着交通规则去开车，也非常热心的把弟兄姊妹不信的朋友莫道友带去教会，他们听了福音之后信主灵魂得救，多好，不是两全其美吗？为什么你这么热心起来的时候就不管了，而且想法是说，哎，我没关系了，罚节钱没关系了，总之灵魂得救好了，好像呢把它连在一起的。也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我知道上个星期你们布道会多人信主啊，30个人呢、啊。有的时候我同我的师母常常说，哎呀，不带人去还好，带了人去呢反而麻烦，这是魔鬼撒旦的伎俩啊。真的，有的时候是你不做传福音的事情还好啊，传福音的事情常常魔鬼撒旦找你的麻烦的。他看见你这么热心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找麻烦的。我不做呢，他不找来麻烦。其实两件事情呢，不是同理的。你也可以安心的带人去传福音，带人去教会，人家灵魂得救，布道会里边有成果。但是呢，你也同样的注意守交通规则，而且呢安心的把人带到教会做日常的事情，是两回事。看重人的灵魂，而且注重自己日常生活里边的细节，都是应该的。最后我想大家来分享的，神向约拿最后的一句话做本书的一个结束。神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乏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城里边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人，就表示小孩子3岁以下他分不开左手右手的，整个的城里边可能几十万人口，还有许多的牲畜，你岂能不爱惜吗？你岂能不爱惜吗？用这个问题来做这个约拿书的一个结束。圣经没有再记录什么，也没有记述他的回答是什么，也没有记录约拿自己就悔改了，就愿意了，就注重灵魂的事情了，而且呢打破自己了，他没有说。对全书里边讲死的，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约拿书是约拿自己写的吗？还是别人代笔的？全本书里边没有讲到约拿是有什么好处。但是呢，在约拿书里边讲到他的自我是何等的强。我读约拿书做灵修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学习。神的仆人传道，神的弟兄，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一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自我不能太强。很多的时候，我们阻碍神的工作，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强，自我限制了神的工作，自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这应该呢把它这样做。
或者是我们觉得照着我们的方法去做，其实真正的爱人灵魂而且愿意顺从神的人，要打破，要破，打破自己，从自我的里边走出来，让神的心意显明，让神自己的意思显明。以色列人是的，是人，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不是因为你是选民就特别好，不是因为你选民有什么骄傲的地方，只不过是神的选召，神的拣选，选了以色列人，选了约拿你做先知，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尼尼微城那些人是外邦人，是亚述人，是逼迫以色列人，但是神也爱他们，神同样的爱他们，怜悯他们，就是神的恩典是普遍性的，神的怜悯临到每一个人。当神要呼召约拿去向尼尼微城传福音的时候，要打破自我，顺服神的旨意。灵修日心里边呢，陈崇贵这样的写，在这一段的历史里边，我们看见神的怜悯，神的忍耐温柔，真是好像神对一个顽皮的小孩子说话一样，百般的引导，百般的忍耐讲理。约拿两次发怒求死，向神来抗议，神忍耐到底，而且真是向他来解释讲理，用另外一个方法引导他走一个正确的道路。你说神妙不妙？是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神是奇妙的神，有的时候我看不通的，今天我学不会的，神还继续的忍耐，到有一天我自己能够在某一个时候能够低头，能够相信神的话，而且悔改接受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约拿先知里边我们看见自我的失败，自我的亏欠，自我的意识是何等的强，但是神啊，你是忍耐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满有恩典的神。神叫我们能够认识全世界都是属他的，他愿意爱世上所有的人，甚至我们的敌人，甚至我们不喜欢的人，神同样的爱，真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约拿先知看不见自己，只看见神所讲的他不喜欢，所以他就反对，所以他就求死，这都是不对的。神来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所学的功课里边也看见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约拿的观念，叫我们除去这个观念，能够认识神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